弟兄姐妹早安。
系啊，啱啱过咗一个新年。
刚刚过了一个新年。
啊，1月1号。
一年一月一号。
系下星期咧就进入第二个新年。
下星期就进入第二个新年。
就系我哋中国人嘅新年啦。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新年。
吓，今年咧初一咧啱啱系星期日。
今年的初年初一是刚刚好是星期天。
可能咧对有啲人翻教会真系好大嘅困难。
可能对一些人有回教会可能是有困难的。
但我仍然鼓励大家一起翻嚟崇拜。
但是我仍然鼓励大家回来一起崇拜。
然后咧先去拜年。
然后才去拜年。
我感恩咧，我母亲咧系一个基督徒。
我感恩我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
加上咧我妈咪嘅教会咧，每一年嘅初一咧，佢都有聚会。
加上我妈妈的教会，每一年的年初一都有聚会的。
所以咧每年嘅初一。
所以每年的年初一，
一早咧，我妈咪咧就会起身咧煮饭啊，整嘢俾我哋食。
一早我妈妈就会起来啊，做早饭给我们吃。
然之后咧就带我哋翻教会。
然后就带我们回教会。
令我自小咧养成咗，
让我从小就养成了
一年之计在于神，
一年之计在于神。
所以咧鼓励大家咧若是能行，
所以我鼓励大家若是能行，
我哋都一起翻嚟崇拜，
我们都一起回来崇拜。
我衷心咧祈求上帝咧施恩保守咧大家喺新嘅一年里边。
我衷心的期望上帝在施恩在新的一年里面，
无论咧你系平坦顺利，
无论你是平坦顺利，
或者系挫折，
或者是有挫折，
不如意嘅，
不如意的，
主嘅爱都唔会离开你，
主的爱也不会离开你，
佢嘅恩典咧都系追随住你嘅，
他的恩典也是追随着你。
美国咧有一个咧古老嘅民间故事，
美国有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
被人咧改编咗多次噶啦，
被人家改编了很多次。
其中有一个咧系儿童版嘅主日学版本，
其中有一个是儿童版的主日学版本，
最为人咧津津乐道嘅，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大意咧就系咁讲，
大意是这样说，
佢话森林中咧有三棵树。
他说森林中有三棵树，
他们在新年的时候就向上帝许愿了，
他们在新年的时候就向上帝许愿，
大家都分享自己的梦想，
大家都分享自己的梦想。
第一棵树他就说，我们希望成为包上精金的皇帝坐的宝座。
第一棵树他就说，我日后想成为包上黄金精金的黄金的皇帝的宝座。
第二个就是，我希望成为一个大游轮。
第二棵树他说，我日后希望成为一个大游轮，
能够遨游四海，
能够遨游四海。
第三棵树呢他就说，我想继续留在森林那里。
第三棵树他说，我想继续留在森林里头，
以致呢茁壮成长，
以致可以茁壮成长，
与天比高，
与天比高。
上帝呢会不会呢一一咁听咗佢哋嘅梦想呢？
上帝会不会一一听了他们的梦想？
好多年之后，
很多年之后，
有一日，
有一天，
森林咧就嚟咗一个咧系斩树嘅工人。
森林就来了一个斩树的工人。
第一棵树咧就被斩咗落嚟，
第一棵树就被斩下来了。
木材咧就被那个木匠咧造成咗咧臭气熏天嘅搭成马棚。
那个木材呢，它就被的木匠搭成了一个臭气熏天的马棚。
第二棵树咧就被斩咗落嚟，
第二棵树就被斩下来，
木材咧就被咧做成咗一艘咧日晒雨淋咧风吹雨打嘅小渔船，
木材就被做成一个日晒雨淋风吹雨打的小渔船。
第三棵树咧就都唔能够食如愿如偿继续留喺森林。
第三棵树也不能够如愿如偿的留在森林里头。
佢被咧嗰个木匠咧劈成一支嘅木条。
他被木匠劈成了一支木条。
就咁咧抌喺个院入边。
就丢在院子里头。
三棵树咧早已经忘记咗自己咧个梦想了。
三棵树其实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梦想。
有一日咧个客因为咧客店里边咧系冇位啦。
有一天因为客店里头没位置了，
马棚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
马棚里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
那个女士呢是将要产期到了，
那个女士产期也快到了，
就在马棚生了她的儿子，
就在马棚里头生了她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
用布包起来，
放在那个资料架上面，
就放在那个资料架上。
那个小树呢就想起想起了，
那个小树就想起来了，
他希望呢成为呢被包金了的宝座呢是给皇帝坐，
他想起自己说要做一个包金的皇帝的宝座，
他知道上帝听了他这个梦想，
他知道上帝听了他这个梦想，
给他成为一个珍贵的宝座，
让他成为一个珍贵的宝座，
给新生王耶稣是成为他的寝室，
让新兴王耶稣成为他的寝室。
小渔船又怎样呢？
那小渔船又怎么样呢？
有一天有一个年轻的老师就带着门徒是渡海。
有一天有一个老师，年轻的老师就带着一群门徒渡海。
突然呢就起了暴风。
突然就起了暴风。
门徒就很害怕。
门徒就很害怕了。
老师就斥责那些风。
那老师就斥责那些风，
就向海咁讲，
就向海说了，
住了吧，静了吧咁，
住了吧，静了吧，
风咧就开始停落嚟，
风就开始停了，
大大咧平静咗，
大大的平静了。
呢、这个小鼠咧遨游四海嘅梦想系落空，
这个小鼠遨游四海的梦想落
空了，但佢经历咗咧主耶稣行使神迹嘅小船。
但是他经历了主耶稣行神迹的小船。
有一个星期五，
又有一个星期五，
被抌喺咧木匠园入边咧嘅第三棵树，
被丢在木匠园里头的第三棵树，
被人咧抬咗出嚟，
让人给抬出来
了，放喺一个咧遍体鳞伤嘅人嘅背上边，
放在一个遍体鳞伤的人的背上，
走上山顶，
走上山顶，
嗰个人咧系被钉喺个木头上边，
那个人被钉在这个木头上，
高高挂起嚟。
高高的挂起来。
这个呢人呢个头上面呢有一个牌。
这个人的头上有一个牌子。
写着呢犹太人的王。
写着犹太人的王。
虽然小树的梦想。
虽然小树的梦想。
是与天比高。
是与天比高。
但是呢他今次呢他是耸立在呢各个的他上面。
但是他这一次却是矗立在各个他上。
直指天空。
直指天空。
今个新年。
这个新年
你有没有向上帝讲出一些梦想呢？
你有没有向上帝讲出你的梦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今年教会有棵同心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教会有一棵同心树。
你可以呢将你的计划你的梦想呢写下去，
你可以把你的计划你的梦想写下去，
经常为这件事去祈祷，
经常为这件事而祷告，
将你这个梦想呢放在神的手里面，
把你的梦想放在神的手里头，
让你的梦想成为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让你的梦想成为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如果希望新的一年有机会经历与神同心，
如果希望在新的一年有机会能够经历与神同心
同工
同工，
相信我们必定要定下一些目标，
相信我们必定要定下一些目标，
而且我们交托给神，
而且我们要交托给神，
同神一起的行动，
与神一起行动，
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工作，
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工作。
在保罗的时代，
在保罗的时代，
罗马最大的竞赛大部分都是在哥林多城市里面举行，
罗马最大的竞赛大部分都是在哥林多这个城市举行的。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
提到每个运动场上面的比赛的运动员，
提到每个运动场上比赛的运动员
都是全力向终点是冲刺的，
都是全力向终点冲刺的，
就是为了拿一个金牌，
就是为了拿一个金牌。
保罗呢从运动员训练的过程里面联想起基督徒的人生都是应该有这样的正确的态度呢？
保罗从运动员的训练过程中，他联想到基督徒对于人生所当有的正确的态度。
我应该效法那些运动员。
他说，我们应该效法这些运动员。
是要有自己进步的方向。
要有自己进步的方向。
要在生活上面懂得有节制。
要在生活上 懂得有所节制。
第三，我们要尽己所能来经营我们的人生。
第三，我们要尽己所能来经营我们的人生。
这段经文所提的第一个秘诀，
这一段经文所提到的第一个秘诀，
他说你要定立一个目标，
他说你要定立一个目标。
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
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
保罗在这里 说他的人生好像运动员一样，
保罗在这说他的人生好像运动员这样，
有目标的奔跑，
有目标的奔跑，
有方向的打拳，
有方向的打拳。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不要理你的年龄多寡，
不要理你的年龄的多寡，
我们应当做一个目标，有目标的基督徒，
我们应当做一个有目标的基督徒。
怎样呢做一个有进步的有目标的基督徒呢？
怎么样做一个有进步有目标的基督徒呢？
我想一想，
我们想一想。
你希望呢十年之后，
你希望十年之后，
五年之后，
五年之后，
一年之后，
一年之后，
你要成为怎样的人呢？
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要成你的家庭要变成怎样呢？
你的家庭要变成怎么样？
你的事业，
你的事业，
你的学业，
你的学业
要进步到什么阶段呢？
要进步到什么阶段？
你的身体健康呢要维持在什么状况呢？
你的身体健康要维持在什么状况呢？
你要学习什么才艺呢？
你要学习什么才艺？
你要成为怎样的基督徒呢？
你要成为怎么样的基督徒？
在年初的时候，
在年初的时候，
你就应该在神的面前，
你就应该在神的面前
安静祈祷，
安静祷告，
定下一个目标，
定下一个目标。
有一个老姐妹，
有个老姐妹，
68岁的时候开一个生日感恩聚会，
在68岁的时候开一个生日感恩聚会。
她说我40岁的时候才开始学英文，
她说我40岁的时候才开始学英文。
她说现在她可以跟英国外国人沟通，
她说她现在可以跟外国人沟通。
她50岁的时候学弹琴，
她50岁的时候学弹琴。
她说目前她可以在一所大教会的英语的崇拜中弹做司琴，
他说目前他可以在一所大教会英语的教会崇拜中当司琴。
60岁的时候他开揸即学车，
60岁的时候他学驾驶汽车。
他现在可以自己是揸车自由出入，
他现在可以自己驾车自由出入。
他又在说别人花2个小时去学嘢，
他说别人花两个小时去学。
他说我纵然花4-5倍的2小时，我都要将它学识为止。
他说我纵然花4-5倍的2个小时，我也要把它学会。
他说上帝若允许，
上帝允许的。
他70岁，
他70岁。
他说我要开画展，
我要开画展。
这个真是一个活得年年进步的老姐妹。
这个真的是一位活得年年进步的老姐妹。
我们应该效法保罗。
我们应该效法保罗，
效法这个老姐妹，
效法这个老姐妹，
立下目标，
立下目标，
又需要实际的行动计划行动出来，
就需要有实际的行动计划出来，
好好的经营上帝所赐给我们一年，
好好的经营上帝给我们的一年。
心理学家说每个人都所发挥的出来的潜能都只不过是1/10。
心理学家说每一个人所发挥出来的潜能都只不过是1/10。
即换句话，
就换句话说，
你和我还有8%的潜能 未走出来。
你跟我都还有8%的潜能还没有出来的。
如果发挥出来，
如果发挥出来呢，
你我应该可以成为更好更有成就的人。
你跟我都应该成为更好更有成就的人。
有一个嘅老师，
有一个老师，
每日咧夜晚咧都会经过一个坟地啊。
每一天晚上他都要经过一个坟地的。
有一个晚上咧，佢翻屋企。
有个晚上他回家的时候。
因为咧原来咧嗰度挖咗一个好深嘅坑啊。
因为那天他挖了那个地方挖了一个很深的坑。
咁佢一个唔小心咧就跌咗落去。
他一不小心就掉下去。
咁你爬嚟爬去都爬唔到上嚟。
爬来爬去也爬不上来。
咁冇办法啦，咁。
他就没办法啦。
佢话等到天光先再算啦，咁。
等到天亮再算吧。
咁佢就眯埋一边喺度瞓觉。
他就躲在一旁在睡觉啦。
系啦。冇几耐呢有第二个人呢又噗一声跌咗落去喎。
不多久又有第二个人又掉下去。
嗰人呢又尝试呢搏命爬上嚟。
那个人也尝试去爬上去。
但是又爬不到出来，
但是也是爬不上来。
第二个人呢就知道有一个人跌了下来，
第二个人就知道有一个人掉下去了。
那他就跟他说了，
他就跟他说了，
不用爬了，
不用爬了，
爬不到上去的，
爬不到上来
的。第二个听到，
第二个人一听到
以为有鬼，
以为有鬼，
吓到呢搏命呢咁擒上去，
吓得他拼命的往上爬，
竟然被他跳出来，
竟然给让他给跳出来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未曾发挥的潜能，
每一个人都有还没有发挥的潜能。
所以我们要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恩赐和潜能。
所以我们要祈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充分去发挥我们的潜能恩赐。
是啊，让新的一年成为你进步的一年，
让新的一年成为你进步的一年。
怎样迎接上帝给我们新的一年呢？
怎么样去迎接上帝给我们的新的一年？
这段经文提出第二个秘诀。
这段经文提出了第二个秘诀，
他在每天的生活中你都要懂得有所节制，
就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要懂得有所节制。
保罗说凡教力增盛的诸事都有节制，
保罗说凡教力增盛的诸事都有节制。
当保罗看见那些运动员在场上的时候，
当保罗看到那些运动员在场上的时候，
马上就看得出节制过的成果，
马上就看得出来节制的成果了。
一个放纵自己，
一个放纵自己，
不肯在饮食上面，
不肯在饮食上，
娱乐上面，
娱乐上，
情绪上面，
情绪上，
打机上面，
打玩游戏机上，
节制自己 的运动员，
节制自己的运动员，
不可能能够站在上面是跑起跑线上面跑的，
不能没有可能是能够站在起跑线上起跑，
就算站在上面，
就算你站在上面
都跑不到，
也跑不了的，
不可以自我节制的，
不可以自我节制，
必定会令到个运动员 失败，
必定会令到运动员失败的，
不肯自我节制的，
不肯自我
节制，也使到基督徒是失败，
也使到基督徒失败的，
不肯吃东西小心的，
不肯吃东西去小心
减肥一定失败，
减肥一定会失败，
就好像我这样，
就好像我这样，
是啊，年年都爱减肥，
每年我都说要减肥，
每次吃东西都说减肥，
每次吃东西我都说减肥，
是啊，但是吃完先算，
但是还是吃完再说，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失败例子，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败例子，
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
如果要做一个，我们要做一个懂得节制的基督徒，
我们要做一个懂得节制的基督徒，
我们有两点提醒，彼此的提醒，
我们有两点要彼此的提醒，
你要节制你的时间，
你要节制你的时间，
如果你期望2023年是你进步的一年，
如果你期望2023年是你进步的一年，
更有成就的一年，
更有成就的一年，
那你就不要浪费光阴，
那你就不要浪费光阴，
不浪费光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
不浪费光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
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六节，
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六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
你们要谨慎行事，
要爱惜光阴，
要爱惜光阴，
要爱惜光阴呢，现代中文译本呢是这么讲，
要爱惜光阴，现代的中文译本是这样说，
你要善用每一个机会，
他说你要善用每一个机会，
有两个商人准时去到机场，
有两位商人准时到机场，
他们要搭一班客机，
他们要乘坐同一班飞机，
但他们都收到通知，
但是他们都收到通知，
飞机会迟一个小时才飞，
飞机会迟一个小时才飞，
其中一个就在机场里面找点东西吃，
其中一个就到机场的餐厅去找东西吃，
其实他都不肚饿的，
但是其实他不肚子饿，
是啊，不过呢即是打发时间，
不过去打发时间，
跟住又在玩一些游戏机咁样，
结果又在那边打游戏机，
于是乎就嘥咗一啲钱，
又花了一点钱，
而另一个商人呢，
另外商人呢，
就找个安静的角落，
就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
坐低，
就坐下，
打开公事包，
打开他的公事包，
集中精神去解决他推销上面一些困难，
集中精神去解决他推销上一些困难，
到了那部机开的时候，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到了飞机要开的时候，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同样两个商人，
同样两个商人，
在到达机场之后，
在到达机场之后，
上飞机之前，
上飞机
都有一个小时，
都有一个小时，
其中一个浪费了，
其中一个浪费了，
浪费了一些钱，
花了一些钱，
而一个就把握时间，
另外一个就把握了时间，
处理的事情，
处理的事情，
于是乎呢，他令到他呢，那盘生意呢，是呢，更加有推，有进展，
于是令到他的，在生意上更加有进展，
两者的分别，
两者的分别就
是，在于呢，他们呢，怎样利用一段呢，零碎的空档时间，
就是在于他们怎样去利用一段零碎的空档时间，
求上帝帮助我们，
求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不要浪费时间的智慧，
我们有一些不浪费时间的智慧，
如果你期望新的一年，
如果你期望新的一年
是进步一年，
是进步的一年，
更有成就的一年，
更有成就的一年，
那你就会学会控制你的情绪，
那你就要学会控制你的情绪，
学会控制情绪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学懂去控制你的情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箴言16:32，
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
他不轻易发怒的，
不轻易发怒的，
胜过勇士，
胜过勇士，
自服己心的，
自服己心的，
强如取胜，
强如取成。
有一句咧非常受用嘅名言，
有一句非常受用的名言，
或者可以视为节制情绪嘅另一种诠释，
或者可以视为是节制情绪的另一种诠释。
佢话当咧有人赞你嘅时候，
当有人赞美你的时候，
佢话你又唔使咁开心，
你就不用那么开心，
因为咧你未必系咁好嘅，
因为你不一定是那么好的。
佢话当有人批评你嘅时候，
当有人批评你的时候，
你又唔使咁难过，
你也不用那么难过，
因为你未必系咁差嘅，
因为你不一定是那么差的。
新嘅一年，
新的一年，
期待靠上帝嘅帮助，
期待靠上帝的帮助，
我哋能咧唔好咁容易冲动，
我们能够不那么容易去冲动，
唔好咁容易动怒，
不那么容易发怒，
吓唔好咧怀恨嘅，求主咧俾我哋有唔一个唔好怀恨嘅智慧，
求主给我们有一个不怀恨的智慧。
圣经咧箴言十九章十一节咁讲。
圣经箴言十九章十一节这样说，
他宽恕人的过失，
宽恕人的过失
便是自己的荣耀，
便是自己的荣耀。
读者文摘咧登载咗一句说话，
读者文摘那边刊登了一句话，
值得我哋谂一谂，
值得我们去想一想。
佢怀恨咧有如自己服毒，
怀恨有如自己服毒，
而以为咧可以毒死别人，
而以为自己可以毒死别人。
这个咧系几咁咧值得我哋警惕深思嘅一句说话。
这是一句多么值得我们警惕深思的一句话。
求上帝帮助咧，你能有节制你嘅情绪嘅智慧。
求上帝帮助你有能节制你情绪的智慧。
有一句说话咁讲，
有一句话这样说。
佢想左右环境。
他说想左右环境，
需要咧先左右自己，
需要必须先能左右自己。
如果你期望新嘅一年，
如果你期望新的一年
系你进步嘅一年，
是你进步的一年，
更有成就嘅一年，
更有成就的一年，
咁你就要学识咧善用你嘅时间。
那么你就要学会善用你的时间，
懂得咧控制你嘅情绪，
懂得控制你的情绪。
两个咧都非常重要嘅条件，
两个都非常重要的条件。
我哋要以能做一个咧喺情绪上边。
我们要能以一个能在情绪上、
时间上、
时间上
知道咧点样节制嘅基督徒，
知道怎么样节制的基督徒。
第三个秘诀系你要以行动回应你扣想嘅计划。
第三个是你要以行动来回应你的构想的计划。
保罗说：我系攻克己身。
我是攻克己身，
叫神服我，
叫神服我。
保罗认为咧，我哋应该咧要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嘅智慧有。
保罗认为我们应该要有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的智慧，
以此咧嚟排除咧你进步嘅障碍，
以此来排除你进步的障碍。
所谓咧攻克己身嘅意思，
所谓攻克己身的意思，
系要我哋能够克服自己嘅惰性。
是要我们能够有克服自己的惰性。
怎么样做一个呢殷勤而不懒惰的基督徒呢？
怎么样做一个殷勤而不懒惰的基督徒呢？
前面呢我曾经提到呢，我们应该想一想。
前面我提到我们应该想一想。
你希望十年之后怎
么样？你希望十年之后怎么样？
五年之后怎么样
呢？五年之后呢？怎么样？
一年之后呢？
一年之后呢？
你要成为什么人呢？
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你的家庭会怎么样呢？
你的家庭会怎么样？
你的事业？
你的事业？
你的学业？
你的学业
进步到什么的阶段呢？
要进步到什么阶段呢？
你身体的健康，
你身体的健康
要维持什么的状况呢？
要维持在什么状况呢？
你学习什么的才艺呢？
你学习什么的才艺呢？
你要成为怎样的基督徒呢？
你要成为怎么样的基督徒呢？
其实呢做所有的计划，
其实做所有的计划，
不但要构想，
不但要有构想，
要有目标，
要有目标，
更加要能够克服自己惰性的习惯，
更加要有能克服自己惰性的习惯，
而真正开始咧付诸实践嘅行动，
而有真正开始付诸实践的行动。
伟大嘅宣教士戴德生，
伟大的宣教士戴德生，
十七岁嘅时候咧就献身咧去到中国，
十七岁的时候就献身来到中国。
佢喺嚟中国前，
他在来中国之前，
为咗咧宣教嘅方便，
为了宣教的方便，
佢先学医，
他先学医。
也知道咧，嚟到中国之后咧，会吃苦。
也知道来中国之后，他一定会吃苦的。
因此咧，佢学习咧刻苦嘅生活。
因此，他学习了刻苦的生活。
佢每日咧只系咧食一个面包。
他每天只是吃一个面包。
佢咧每日咧走咧8至9公里咧，系翻学同埋放学。
他每天走八到九公里去上课下课。
他不但有计划和目标，
他不单只有计划和目标，
更加有实践的行动，
更加有实践的行动。
有人说聪明人有好的构想，
有人说聪明的人有好的构想，
聪明人呢有周全的计划，
聪明的人要有周全的计划。
最聪明的人，
最聪明的人呢，
就身体力行呢付诸实践，
就是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为了达成十年之后，
为了达成十年之后，
五年之后，
五年之后，
一年之后的目标，
一年之后的目标，
你要开始将你的目标，
你要开始把你的目标
计划，
计划
付诸实践，
付诸实践。
第二，
第二，
你要持之以恒的将你的目标计划呢是付诸实践。
你要持之以恒的把你的目标计划付诸实践。
攻克己身前面的节制呢是有极大不同，极大呢不同，的不同的。
攻克己身和前面的节制是，节制是有极大的不同的。
不同的是在于呢起跑前同埋呢起跑后。
不同是在于起跑前跟起跑之后。
起跑前呢你要懂得有所节制。
起跑之前你要懂得有所节制。
起跑后呢最大的困难，
起跑之后最大的困难
可能是呢跑来跑去，即跑不下去，太累了，
可能是跑来跑去跑不下去，
但
太累了，
跑不下去的时候，
但是在跑不下去的时候，
想停下来的时候，
想停下来的时候，
你仍然要继续慢慢跑，
你仍然要继续的慢慢跑。
人只要肯攻克己身，
人只要能够肯攻克己身，
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
就能咧达成你个目标，
就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好似灵修，
好像灵修，
你一日唔灵，
你一天不灵修，
两日唔灵，
两天又不灵，两天都不灵修，
你就会惯性咧唔想灵修，
你就会惯性的不想灵修了。
我咧个习惯，
我的习惯，
每日咧我起身咧我都会做灵修，
我每天起来我都做灵修，
有时咧真系咧瞓过笼。
有的时候真的是睡过头了，
咁点算咧？咁
那怎么办呢？
我坐低咧都一定读五分钟嘅经文先。
我坐下来一定会念五分钟的经文，
然之后咧我先翻教会，
然后我才回教会的。
即系冇时间都咧，我都坚持自己咧要 keep 住读。
就算你没时间，我也坚持自己要继续读。
因为咧，你会发觉你一日唔灵修。
因为你会发觉你如果一天你不灵修，
两日不灵修，
两天你不灵修，
你就慢慢发觉灵不灵都无所谓了，
你就慢慢会发觉你灵修不灵修都无所谓了，
你就养成不到个习惯，
你就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俄国有一个著名的芭蕾舞者，
俄国有一个著名的芭蕾舞者，
八十岁的时候呢的舞艺是精湛，
他八十岁的时候他的舞艺精湛，
有人称赞呢他真的是一个天才，
有人赞他 说是一个天才。
他说我不是几觉得，
他说我不觉得，
他说呢每个人都是天才，
他说每一个人都是天才，
只不过呢他是五分钟的天才，
只不过是五分钟的天才，
五分钟的热度，
五分钟的热度，
又说呢是持之以恒，
或者是持之以恒。
他说我的热度呢是八十年，
他说我的热度是八十年，
他说我要达到所定立的目标，
他说我要达到我所定立的目标，
我就有所行动，一路的用行动去配合，
就是要有所有行动的，一路去配合，
但更需要的，
但更需要的
嘅个恒心同埋咧行动配合，
就是要有恒心跟行动去配合。
有一句说话，
有一句话说，
上帝唔会帮助懒惰嘅人，
上帝不会帮助帮助懒惰的人，
一个肯自助嘅人，
一个肯自助的人，
必然能够咧获得人助同埋天助，
必然能够获得人助还有天助。
三棵小树嘅故事。
三棵小树的故事，
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啊？
我们的梦想要大，
我们的梦想要大，
求神呢，求神呢要行大事，
求神行大事，
也为神呢做大事，
也要为神做大事，
不是纯粹身体健康，
不是纯粹的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
等等的安全梦想，
等等的安全梦想，
因为我们的梦想，
因为我们的梦想
是一双隐形的翅膀。
我们的梦想是一双隐形的翅膀，
边度有风，
哪里有风
就可以飞更加远，
就可以飞到更加远。
过程中可能咧冇我哋想象中咁顺利，
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顺利，
但我哋要谦卑顺服，
但是我们要谦卑顺服，
不断咧系寻求，
不断的寻求，
同埋降服喺神嘅旨意嘅里边，
还有降服在神的旨意里头，
不要随便放弃，
不要随便放弃，
要努力，
要努力，
最终可能，
最终可能，
跟最初的梦想有差别，
跟最初的梦想有差别，
不是包金的皇帝宝座，
不是包金的皇帝宝座，
却是新生王婴孩的马槽，
却是新生王婴孩的马槽，
不是大游轮，
不是大游轮，
却是主耶稣平静风浪的小渔船，
却是主耶稣平静风浪的小渔船，
不是与天比高的大树，
不是与天比高的大树，
却是耸立在山上，
却是矗立在山上，
主耶稣钉在上面的十字架，
主耶稣钉在上面的十字架，
但是这样本事是神的美意，
但是这样本是神的美意。
曾经有一个男孩子很内向，
曾经有一个男孩子他很内向，
他有一件事是没办法突破的，
他有一件事他是没有办法突破的，
就是他有严重的口吃，
就是他有严重的口吃，
以致他不敢在人面前开口说话，
以致他不敢在别人面前开口说话。
这个时间，
在这个时候，
上帝突然间他的呼召临到他身上，
上帝突然间他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
叫他出去传福音，
叫他出去传福音，
他觉得这件事是很困扰，
他觉得这样是很困扰的，
他就跟上帝说，
他就跟上帝说，
你都明知我口吃的嘛，
你明明知道我是口吃的，
为什么给这样的任务我啊，
为什么把这样子的任务给我，
但他知道逃避不了，
但是他知道逃避不了，
于是乎他就跟上帝祈祷，
于是他就跟上帝祷告，
他好，
他说好了，
他说我愿意去传福音，
我愿意去传福音，
不过我有个要求，
不过我要有一个要求，
就是每一次聚会的时候，
就是每一次聚会的时候，
你呢要与我同在，
你要与我同在，
亦要与我同工，
也要与我同工。
点知呢？
谁知道？
当他开口传福音的时候，
当他开口传福音的时候，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他的口吃症状呢完全消失，
他的口吃症状完全消失。
他后来呢成为一个呢非常呢成功的传道人。
他后来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传道人。
他牧养教会是超过7000人。
他牧养教会超过7000人。
我分享这个传道人的成功过程。
我分享这个传道人的成功过程。
并非表达他牧养教会有几咁成功。
并非是要表达他牧养教会有多么的成功。
又说因为他的口吃得医治。
也或者是他的口吃得到医治。
我要表达的重点。
我要表达的重点。
就是因为他与上帝同心，
就是说他与上帝同心，
上帝就与他同工，
上帝就与他同工，
所彰显出来的果效，
所彰显出来的果效。
因此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
当我们同上帝同心的时候，
当我们和上帝同心的时候，
他就会与我们同工，
他就会与我们同工，
一同去完成这个使命，
一同去完成这个使命。
当我们在迎接新年的来临，
当我们在迎接新年的来临，
我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我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是你进步的一年，
是你进步的一年，
成长的一年，
成长的一年，
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今天借着保罗所教导的三个秘诀，
今天借着保罗所教导的三个秘诀，
是你要祈祷，
是你要祷告，
将你的计划和上帝商量，
把你的计划与上帝商量，
定定你将来的目标，
定定你将来的目标。
第二，每日我们的生活都要懂得节制，
每天我们的生活都要懂得节制。
第三，你要以行动来回应你自己的计划，
你要以行动来回应你自己的计划。
我再次祝福大家，
再次祝福大家，
愿新的一年，
愿新的一年
是你进步的一年，
是你进步的一年，
成长的一年，
成长的一年，
充满希望的一年，
充满希望的一年，
更有智慧的一年，
更有智慧的一年。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当你一路祈祷的时候，
当你一路祷告的时候，
你求主给你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求主给你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俾你知道喺嚟紧一年里边，
在未来的一年，
我可以为主做啲乜嘢？
可以为主做些什么？
我又应该用咩行动去回应呢、回应呢一个嘅祷告？
我要用什么样的行动来回应这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感谢你，
因为看到你在我们一生中是有你的目的，
因为看见你在我们一生中是有你的目的，
是有你的计划，
是有你的计划。
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明白你的计划，
明白你的计划，
知道当跑的路，
知道当跑的路，
又给我们足够的勇气和力量，
也给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
竭尽心力，
竭尽心力，
讨主喜悦，
讨主喜悦。
我们这样祈祷，
我们这样的祷告，
交托，
交托，
奉主耶稣得圣名祈求，
奉主耶稣得圣名祈求，
阿门，
阿门。